就提问，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周批准了对台湾出售 F-16、C-13 洞、F-5 还有 IGF 金国号的备件以及相关的后勤支援系统，并称这项军售案可以协助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也有助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称坚强的自我防卫可以让台湾人民在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时更有自信，确保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表示，美方此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除了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之外，也要求美方要撤销这项对台军售。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用图卡为大家列出了这一次美国批准的对台军售的清单哦。那么这一次的军售项目包括了 F-16 战斗机，还有 C-13 洞运输机、F-5 虎式战斗机以及 IDF 金国号战斗机的备件以及相关的后勤支援系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次的军售总值是达到3.3亿美元，大概将近是100亿新台币左右。那么所以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这个王定宇委员哦，您是怎么看这次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些重点，它特殊性在哪边，未来是不是像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助理亚太部长所说的，崔岳甫所说的，这样的会采个案处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包裹模式，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会走向我们所说的常态化呢？您的看法？
这一次这一笔3.3亿美金的军事销售案啊，实质上它的内容还好啊，除了 F-16 的电战夹舱比较特别以外呢，其他大概就是这几项战机呢，它的不管是备件或一些比较特殊的原料，
嗯，
那它特别的那部分不在内容，它特别的部分在两件事情，第一个，在形式上呢，过去台美之间的军购，海军、陆军、空军各自提出需求之后，美方通常都会累积到一个量，那选择他们认为可以销售的部分呢，包裹来销售。所以这一次呢，单独空军只有单一军种，那提出之后呢，也就这单一军种的需求，那速审速批，让通过这一次的销售案。那第二个的差别就在时间，这个时间决策的时间我不能说到底多短啊，但是相较于以往，事实上是快了很多。所以在未来，以台湾军方内部在讲，以前我们可能陆海空军都在等，可等到的不见得是你要的，因为他最后美国同意的部分，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管时空背景不同，或者他同意的 item 不一样。那现在空军既然可以单独取得 IDF、F-5、C-13 洞跟 F-16 相关的备件、备料等等，那未来海军或者在更未来陆军等等，单一军种、单别的形象的品项，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提出。那美国呢？在这几年的 NDAA 通过的也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啊，原则上是180天内要做出决策，这跟以往的军售来讲，提供台湾更及时、更有弹性、更快速的补给或者需求，我们当然乐见这样子的发展。那台湾的军事采购采取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我们在台湾在印太地区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它不是一个侵略者的角色，所以在台湾来讲，不管我们进行什么样的采购，是以捍卫2300万人、稳定不管东海、台湾海峡到南海之间的安全。那至于中共发言人必然跳脚，也必然耿爽一定要说不爽的话哈，但是我是觉得中国必须要思考一下，当你用尽各种你们的武器绕着别人的国家转来转去，不管是琉球、韩国或者台湾，甚至到越南，越南也采购了新一批的潜艇等等，事实上刺激的动作当然会触动了各国各地区自己防卫的机制，所以我觉得检讨别人之前要去思考谁去造成这个区域的不安跟不稳定。那我们台湾愿意在这个地方扮演稳定的力量，也乐见美国善尽国际社会的责任义务，在台湾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感谢他们的友谊，也谢谢他们的协助。
好的，非常感谢王定宇委员。那么稍后我会提到有关于美方的策略和中方的反应。不过由于这个许建宏先生台北的这个来宾啊，是也是这个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这个采访编辑，所以对于这个空军的部分可能非常熟悉。所以我这边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王定宇委员特别提到这一次的军售案，它特殊之处其实不在于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时间的快速，还有这个单一军种的部分。那当然这一次就是针对看起来这个项目，我们刚刚提到的 F-16 C-13 栋都是空军的部分哦。所以刚提到说可能内容上面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反而想这样子来请教许建宏先生，您认为这一次的军售项目，刚我们看到在内容上面究竟有什么我们值得观察的亮点哦？除了这个F-16 还有 F-5 的升级之外，有人说这个 C-13 栋和这个 IDF 战机也有变形升级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和潜力，你怎么看这一次在军售部分一些具体的内容方面跟我们做一下解析好吗，许建宏先生？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你看像 IDF 我们一般人都说是国产战机，结果这次居然也是美方
也是升级的项目之一。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亮点。你比方说这个金国号的这个设计，从一开始其实美方的介入就是蛮深的，只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把这一段加进来。那其实金国号它本身就是当年因为美国本来一开始不卖 F-16 给我们的时候，它帮我们协助在那个 Ford Works 自己生产，那其实也是 F-16 那边团队的人在做的，所以其实金国号也算是一个半，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一个国产战机，它还是有美方技术的协助，然后还有比方说包括现在的国机国造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发动机也是用汉威的 Honeywell 的嘛，所以其实这个你就可以看出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紧密，包括从过去中美断交，就是1979年断交以后，虽然表面上说美国跟台湾不再有那些，有一段时间是属于非常的低调跟非常的互动，非常看起来没什么互动，但其实实际上美国还是有协助台湾在做这个，如果他卖不了你 F-16 还有协助你，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那就是说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他不会轻易说放弃掉台湾这个，就是说台湾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不会说让我们轻易被中共就拿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还是非常，就是说非常重视的。那现在这个，就像我觉得现在这个发展的情况来看，当然你说这个，但是这个包裹是，就是这一次他卖台湾，就是我们看前一次梅复兴先生他有提到说，这是他卖台湾。当然，其实他也你说光看他的卖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你看，包括像 F-5 本身是60年代的那个产物，它也不是什么先进战斗机，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有从质量来看，它并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他说，因为这是他不像过去一样是用碎片化，因为过去美国他害怕说激怒中共，所以他会故意把武器分散来这样卖，让金额故意缩小，然后比较不敏感的卖给台湾，比较不要就是不要太张扬的给北京制造他们抗议的这个理由。那这次美国直接这样大笔的就卖给台湾，量也多，然后包裹式，就比如说就是说跟过去比起来它更高调了一点。那他可能也是说在跟中，就像川普说的，我为什么一定要屈服于你中？你中国要我干嘛，我就一定要干嘛。那我今天就故意做给你看，说我也可以不管你怎么样，我就这样卖给台湾，也是一政治上。我是觉得这样，但是实质上的军事意义我觉得并没有说特别强这样子。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就回过头来请教王定宇委员了，刚才认为说这个军事上的意义可能没有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大，就是这一次的时间点大家就开始来讨论了，好像是美中贸易战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这一次反而比较高调的来宣布这样的一个不同于以往方式的军售，您认为这个从美中贸易的这种战的这个架构下来看的话，是不是特朗普政府的这笔对台军售也跟这个贸易战当中的一种所谓出牌或打台湾牌，特定去激怒中共这样一个做法有关呢？您的分析？
我倒不会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跟对台湾的军售或者国防安全把它绑在一起，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在决策的模式跟决策的机制上是两个不一样的机转了哈。我们先讲军事这一块。这一次的销售就如同薛瑞福他一直提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也是美国国会跟国务院在这两年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对台军事援助、军事合作、军事交流要让它常态化。以往每一笔的决策变成都是一个政治的评估，那它回到常态化之后，它就会衡量台湾自己自制的武器，那在技术协助、国外协助上怎么样协助它提升，或者单品 备件原料，像 F5 这么老的飞机的备件原料等等怎么样取得，这个常态化对于台美之间是一个互信也是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表象。那另外一件事情，所谓的机敏事实上在去年公开资料，我现在只能提供公开资讯了，在去年的整个川普政府核可准下来，实际上他是从奥巴马政府，这个就很典型的帮斗，他整个包裹
包裹式，
他提了很久，像去年通过的，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大概是花了，我加总起来哦相当高，因为大概整个35，我看一下我这边的金额哈，我要看一下。大概22亿美金左右了哈，那在去年给我们的东西，比方说 HARM 反辐射飞弹，或者是 JSOW 远距离遥攻精准弹药，或者搭配 F 十六升级到最新的 F 十六 V 的 AIM 这个九 X 飞弹，好，这个看到哪里瞄到哪里，这一些的先进性，它的科技的进步跟敏感度当然就更高。那这个去年这个包裹就很典型，就是像我们的几个飞弹的申请，其实有的都已经10年以上了，它才累积到那个时间点，觉得中国2013远海长训整个威胁到印太地区的稳定，所以才核准了这些远距离在台湾国境以外的防御性积极性的攻击武器。所以他用你用包裹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时需要，那美方认为不需要，他会拖了10年5年，那整个时空环境可能你从整军备战到形成战力等会有一些时间误差，那常态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也显示出一个在印太地区的布局有所不同，当中共的2013年白皮书开始，他们开始把大陆军整合成海空军之后，那怎么样强化这个区域在海空的防卫能力，那美方跟台湾之间，我们的兵推的电脑哈，在我们的横山指挥所里面的，大家事实上是只差一个推上去连线，大概整个在图面上就可以显示盟军所有的状态哈。所以这一个是军事上他考虑的是一个区域的稳定，区域的安全，那越平衡越不容易擦枪走火，越失衡，就像科威特跟伊拉克，当你明显的失衡，他的判断可以很轻易的取得结果的时候，反而危险。可中美贸易战是另外一个 scenario， 中美贸易战他们在进行的，从川普开始发动，就我们的了解，在台湾的情报研析，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他们也一直在评估一件事情，美国川普政府到底是在打贸易战还是在打仗，这两个不一样啊。打贸易战的话，也许 Facebook 让它进中国，也许关税的处理，甚至于大量的采购，降低贸易逆差 ，OK， 这样就结束了。可是如果是因为中国的扩张形成区域的压力，美国在战略上必须压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中国如果在经济上让步，那可能会形成整个压力一直往后推。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状况是内部，他的公债、公司债跟家庭负债比过高，现金流动有问题。那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也遇到了挫折，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在东亚洲的一些国家，所以内部的压力要转化到外部也遇到压力，而内部的生产制造业的升格遇到这一波动辄10%到25%的关税哈，那也形成了很多在中国的制造业，包含中国自己的生意人，都往海外基地去移动，所以这一个事实上它在建构一个新的贸易的秩序或者贸易互相互动的方式，至于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要小心来关注这个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不管是军事或经济，我们都希望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它的稳定可以带来人民的幸福，也可以带来民主的发展跟繁荣。所以以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密切的关注这个川普所政府的决定，对台湾有利的我们当然感谢，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稳定的力量可以持续。而贸易的部分，对于生产基地在倚重中国过重的产业，我们也要予以了解跟协助。那我们也不希望隔壁的大邻居中国在经济上产生崩溃性的问题，所以在最近这一个 season 第三季跟第四季， 我想这些事情大家都要密切关注。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的分析，也请教这个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刚才王定宇委员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部分，究竟现在美中是在打贸易仗，还是在这个全面性的对抗，把这个经济部分的角力，这贸易方面的角力，甚至溢出到军事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次这个对台军售的宣布，其实实际上是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而且除了这个对台军售之外，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点名制裁中共的军委装备的部长李尚福部长，而且冻结了李尚福和他的亲戚在美国这个资产，等于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出招都是在同一时间在美中贸易战的架构之下。你怎么看这个最近美国所在对台军售同时也冻结这个中共军委装备部部长李尚福他这个消息的宣布呢？许建宏先生，
我认为跟贸易战，我也是认为说应该要脱钩了，因为美国跟台湾的军事交流，我其实来都有提到，一直都有在慢慢提升，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说在应对中共的这个远程投射能力变强，那美国自然就会加强跟台湾的合作来维持这个区域的平衡，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是他长期以来的一个策略，就是这样，就是维持两岸军力平衡，防止失衡发生，所以我不认为说它完全是跟这个贸易战有关系，而且我觉得美国方面也会对这些事有所节制，比方说前阵子传得很大说陆战队要来台湾，那其实你
对吗？
把它叫停了，那我也不认为说美国真的会为了台湾跟中共做一次全面性的对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也不认为说这个贸易战真的会变成全面的战争，因为我以前也讲过说美国跟中共互相的那个相互依存还是很高的。那而且我现在认为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美国和中共真的全面开打，只有一个国家会得利，那就是俄罗斯。所以我是认为美国跟中共双方的领导层可能都要自己去评估说这个战打下去是不是对双方是有利，还有但至于冻结这位李尚福的，我是觉得中共他们就是说这些解放军的鹰派，一方面他们在国内讲的都是非常民主主义非常强硬非常反美的话，可同时他们却又在美国洗钱色彩，那我觉得美国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有它的正当性在，因为确实是有点很夸张啊！你们在大陆，在你看这些什么战狼那些电影叫什么？怎么在你身后一定会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可是结果这些将领跑到美国去买房子，或把小孩送到美国去。其实不，当然不是只有解放军而已，他们共产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表示说，那这样子做，那我是觉得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喝也没有什么问题，本来就是应该的嘛。他们那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强调什么中国伟大复兴，那就留在大陆就好，干嘛还要到美国去设厂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啊。所以可是我也不会说一定把这件事情跟贸易战联系在一起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本来一直都有在做，当然有时候美国跟大陆关系稍微好的时候，他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等到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找一个人出来那个杀一杀这个。这个你也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了，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有它的正当性在。那这种本来就是你来我国家洗钱，来我国家这样做，然后又在大陆宣传反美的思想，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但是是不是一定说是要准备跟大陆全面开战，我也觉得不至于了。这样
好的，看吧。感谢许建宏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定宇委员，就是关于您怎么评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啊。那么您刚刚虽然提到说美中关系目前您觉得不太可能从贸易冲突变成这个扩大的这种整个冲突，但是我们注意到说这个一向很喜欢拿私人关系来这个攀交情的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在这个推特上面说，他与这个习近平主席或许已经不再是朋友关系了。那么这个推文其实得到很多的这个关注啊。那么所以想请教您的就是，您来评估，就是说美中之间目前的关系是不是可有可能会从这个贸易的冲突演变成一种全面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冲突？那么甚至已经有人把它称为一种新冷战了。那您认为这样子的可能性，或者说这样子的情况有多大？那么如果真的赢了，台湾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请教王定宇委员。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哈。我先讲两个前提。第一个，我个人认为战争没有赢家，只有一旦打仗了，对这个区域、对人民、对国家没有好处。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理解哈，在现在这个社会，真正的战争不见得所谓的动刀动枪、烟火烟消弥漫的正常性的战争，在经济的贸易战，有时候它对一个国家的杀伤力形成内乱的压力还更大啊。所以我刚才讲说，中国必须去评估面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底只是在讨论关税逆差，还是要 demolish 要摧毁掉它的扩张性的影响力，那个指的不是战舰飞机大炮，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个，现在川普跟中国之间其实有三件事情，最近讲说也许我们不是朋友了，在描述跟习近平，是指中国透过瑞士力，不管是透过 fake news 啊，就是假消息，或者是他们的庞大的采购各方面经济的影响力，试图去影响美国的其中选举，而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无法容忍的。好，虽然中国王毅是公开驳斥说没有，但是我相信以我们在台湾的经验，中国做这样的动作，你去澳洲、纽西兰其实都看得到，他不管是透过假消息的讯息，透过他们的资源的整合去影响，这是一件。那刚才讲李尚福的部分，事实上美国说冻结这个中共军委装备部的部长李尚福，他是连这个单位的金流都要锁住，原因是跟俄罗斯采购武器，他后面有一个这个事情。所以当中国在跟俄罗斯交流先进科技或先进武器的时候，美国做这个动作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注意到你这个事情了，第二个，你们的单位或者你们的个人，像中国已经有至少我知道三任的军委会副主委、副主席，那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最大的军事领导者，都被抄出来，那个会那个收贿哈，这些赃款多到，其中有一个光他的收出来的钱可以救希腊两次哈，所以他做这个动作对中国的军方有吓阻的力量，那。这是第二件事情，那另外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那在这个当下发生任何事情很容易做恰巧碰巧的联想，比方说当蔡英文总统在八月份过境美国，经过加州到南美洲的时候，川普总统在八月初就签署了2019年的 NDAA 国防授权法案，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哦，很少这么早就签署的。而里面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对跟参与台湾的军演或者邀请台湾军方参加军演，甚至于美国行政部门提出的类似医疗级的舰艇、海军的舰艇造访台湾等等，都具体写在里面。那大家会联想，这是不是针对中国在加州发动一些抗议蔡英文过境的行动的反制？我只能说那是碰巧，但它就有一些涟漪在里面。又比方说，从太平洋舰队从南海回到日本的驻地的时候，特别拨了其中有这个伯克级的神盾级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往北走。本来以为他回到母港，他又往南下，等于绕了台湾这个四分之三圈。那从那个以后，事实上在今年的6月20，就我在目前手边看到的资料，中共的战机战舰绕台湾，不管是东海、宫古海峡往南到巴士海峡，从6月20号以后到现在，看起来是一片寂静。那跟这一个美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的第7舰队这些动作有没有影响？我也只能说碰巧，但它有产生一些涟漪。那这些动作，在目前都在像跳 tango 一样在互动当中，那只能希望各方节制。至于美军跟共军会不会发生军事性的冲突，我个人预估，我也期盼不会啊。那美军现在事实上是做一件共军在做的事情，比方说解放军的战机战舰绕着日本的南边、台湾的北边这样绕一圈，那这个美国的战机或战舰就告诉你说，这是国际海域，我要维持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所以他也绕一下，而且他告诉你会定期航。最明显是 B-52 它的长城轰炸机，美军从关岛起飞往广东外缘去飞过去，或往南海飞过去，目前我们看起来它的班次是 定时的，相当稳定，一个期间它就会飞一趟。那甚至穿越到人造岛礁，中共的人造岛礁的附近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希望去遏止中国无止境的扩张，主权的扩张，海权的扩张。因为无止境的主权跟海权的扩张，会形成从越南、菲律宾、印尼、台湾、日本到韩国这个区域极大的不安跟不稳定，而这个区域正是世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所以我认为美国在做一个预防性的动作，也希望这个预防有效，它就不会产生全面性的冲突。
嗯哼，好的，谢谢王定宇委员。那么我们回到台北请教许建宏先生，刚刚王委员提到就是美国可能是要预防这个中国进行这个海权扩张啊。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请教您，就关于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在南中国海，美军曾经派了 B-52 轰炸机这个靠飞行这个飞越了南。那么英国跟日本、美国最近呢也接连的安排军舰还有军机等等呢，经过了这个南海的所谓的争议海域，那么希望能够共同的抵制中国在南海日增的商业利益这个影响力啊。那么您觉得美国、英国、日本这样一连串的作为，是不是担心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反而可能会将这一块的这个就是情况让中国大陆他们日久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中国，他们担心这个？
是也不是，当然军事上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考量，但是我觉得日本跟英国他不见得完全会跟美国是一致的这种想法。像最近你看日本，他安倍好像去了大陆还是还没去，他马上还没去，但他马上就要去了。那现在听说，因为那现在川，那你军事上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架构，当然美国跟英国和日本我在军事上这个配合的关系一直都是有它的传统跟它的合作的这个关系，是短期之内我想中共是没办法在军事上取代美国跟这两个国家之间合作的关系，但经济上又是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今年我在这个法英堡航展看，我今年大概七月份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美国跟英国它的关系是强调在军事上，而在经济上面中共跟英国的关系却又不会下于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因为美国他在宣传上是强调美国跟英国过去100年的军事的合作历史，但中共却直接去花钱买了5家公司在英国设厂，他在英国搞一个，他是什么 ABIC 那叫中航工业，他搞了一个那个专门做那个机舱的那种，那他是用那种我给你这种工作机会的方式，用经济去对付英国人。那英国会不会说完全在经济上跟美国采取同一个步骤？我觉得是不见得。那你这次看到一个航展上，美国大使跟中共大使都请全力而出，我也不觉得英国有特别偏向哪一边，两边都蛮利益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英国会完全就跟美国走一个步调去治中共。然后日本的话就更不要说，因为川普他虽然说有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可是你会发现他军事上虽然强硬，可军事经济上他却又退出了 TPP， 导致日本必须要去跟习近平或中共做些配合来，然后现在中共就可以找到一些突破口去拉拢日本，在经济上跟美国做抗衡，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复杂，没办法说单一用一个军事去评价的说是不是美国、英国、日本要结合起来对付中共。我个人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动力。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发表他们的这个评论和向两位来宾的提问哦，我就念大概三个来精选一下。一位是 Wide View 这位网友，他说，贸易战之前有绝大多数的认为说中共不会跟美国打贸易战，他用这个逻辑来推论说，而且说现在打得很激烈，所以他说这个大陆不打台湾，他认为也只是一种假设而已，这是网友 Wide View 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署名 50 Cents， 他说，大陆贪官们海外藏富大约有50%以上在美国，99%在西方国家。中共官媒大叫准备战斗，但是美国手中还有许多的牌都还没有露。其中的一张牌是冻结中共贪官在美国的资产，另一张牌则是驱逐中共贪官家属及其私生子女，还有一个牌是要制裁中国的公司。他认为说，如果在美国上市的中共大陆企业，只要有证据破坏公平贸易或是窃取智慧财产权，制造黄火墙、贸易补贴和使用嵌入美国软硬体技术产品等等呢，可能就会是下一个中心。其实这个蛮多网友对于这个制裁李尚福还有这个贸易战 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忧国，他说习近平以武力恫吓台湾，狂言统一台湾的时间表，这才是美国提高军售台湾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习近平的自作自受，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也是大陆最终实现民主的一个积极因素。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三位网友的评论，然后最后我们结论再回到这个军售再谈一下。先请在线上的王定宇委员有没有可以回应这些网友的一些看法。
我赞成所谓的台海之间是不是会发生战争，我们心里希望不会，分析不会，但绝对不可以假设不会啊。所以在台湾甚至我相信在周边的相关的国家都是用最坏的打算在计算国防的需求。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说中国不会应战，事实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的回击是有限度的回击，试探性的回击，那还在试探出川普真正的动机跟用意到底是什么。那川普到底是要摧毁世界工厂，还是只是要帮美国工厂找回美国，或者把美国货品送进中国，这是一个不同的命题。第二个，中共的贪官，我特别就军方的部分，因为曾经有统计过一年中国走私的金额里面大概有1/5是跟军方有关，所以当一个军方最高阶的军委会副主席，你好几任大概3到4任都因为贪污下台后嘛，那他所汇集来的财富，下面的将领，下面的军官怎么样形成一个这样叫做贪污供应链。那我们常常在评估一个国家的国防战力，除了有形的硬体战力，炮啊、枪啊、飞机啊、舰艇啊，实际上人才是控制这些机器的根本啊。所以这些人军人的素质，那在美国还有各界对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军力的评估，我必须替台湾的国军说一句非常赞赏的话，就是我们常常是在人的素质上，特别飞行员各方面是赢过他们的。所以中国的贪官跟最近习近平推的军改，他特别这次军改采取了很怪异的整个把它打散重编的方式哈，到底是在打贪，还是在建构自己的军中影响力，能够超过江泽民、胡锦涛，还是真的要形成一个 joint 一个联合的作战的实力？我遇过美国几个智库的学者，大家都很关注这一点，特别他们在重新军改之后，他们战力面对的优先顺序似乎有所调整。好，那我这个只能讲到这个部分。
是，好的。
至于说提高台湾的战备的部分，我必须说台湾跟美国之间我们有台湾关系法，那加上六个保证等等相关的法律，那事实上我们跟美方的军售常常受到政治氛围的影响，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必须说过去这两年，不管是台湾在潜舰的制造技术取得上，或者输出许可的取得上，或相关的资料等等，我们很乐见的是美方提供了相当大的注意啊，这个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那这是不是因应了中国的扩张？我相信是的啊，因为中国的扩张它甚至穿越到南韩的 ADIZ 防空识别区里面，它的战舰通过到日本海，到日本的外面，那在南中国海就更不要说了，连这一个本来跟习近平还不错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都发表抗议，都认为说如果再这样子的话，他说他要翻脸啊等等。所以看到整个印太地区到西太平洋这边，大家有一个不安，这个不安跟中共解放军的鹰派的叫嚣跟动作其实是有关系。那每个人都想要协助，那美方也在这边出了一些力气，我觉得这是正常反应。
好的，感谢王定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场最后就请许建宏先生跟我们简单一个总结。当然回到我们刚刚讲了，如果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真的走向所谓的常态化这样一个模式的话，是不是就跨越北京所谓的红线，挑战了一中原则？接下来您看到这个常态化之后呢，美中台关系互动会是什么？简单跟我们做一个总结，许建宏先生。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常态化，只要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不管你今天是马英九执政还是蔡英文执政，是奥巴马执政还是川普执政，是蓝是绿，是共和党是民主党，只要你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中共都会认为你是违反一个中国的他所谓的原则。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差，就你不管怎么做他都是会叫的，他都一定会抗议的。那所以当然就是继续，当然是继续做下去了。这个就因为你 他对他而言就是他决定找美国跟台湾卖武器，就是触犯了他的底线，那他不可能不抗议嘛。那既然如此，他的意见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今天我们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要请两位来宾继续给我们描绘一下，如果台海战争开打，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台湾是不是真的会有赢的胜算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